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桃色新闻。最近好像不能不讨论的一个韩剧哦，就是这个金秀贤哦，这个你知道来自星星的你啊，什么伟大的隐藏者啊，大家就觉得他，你知道吗，那时候很多人不服气，就在讲说金秀贤是什么面瘫的演法。面瘫就是意思说面部中风这个意思啦齁。面瘫的演法就是来自星星的你。他那时候应该其实也不用算什么很嫩啦，应该就是怎么说，他前面也演了一些就是不错的戏。那但是大家就觉得说啊还算新人咯，所以就用那种面瘫的演法咯，然后就好像有一点酸他说不见得那么会演。但是我记得后来就是那个伟大的隐藏者就去就是证明他其实是很厉害的这样子哦。好，那在这个泪之女王，泪的女王，泪之女王，泪是眼泪的泪哦，这个它是韩国 TVN 3月9号就推出的这个剧哦，那现在是很多的讨论度哦。男主角金秀贤，女主角金智媛哦。你知道我对于金智媛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原因是，我们在节目中大推过我的出走日记哦。在我的出走日记呢，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个人认为啦，就是还没有哪一部现代剧能够超越过他哦，因为他写的台词的方式就不是那种很生活化那种，你吃饭吗？哦，我为什么要吃饭？你要吃什么？这样子的对话而已。他是把生活中那种隐藏在很心底的感觉哦，然后把大家那种就是无力的上班族啊，好像对于明天也没什么希望，然后感情上也受挫啊，然后小小希望好像就寄托在那个坐电车经过某一站，一定会经过一个教堂，教堂就会告诉你说会好的，明天会变好的，这样一种很边缘的人走在这个就是都市丛林里面，在职场上也被长官欺负啊什么的。那时候我看到我是第一次看到金智媛呢，因为我后来才知道他其实有演过《继承者们》，就是他那个时候是2013，你看已经十几年前了，那时候才受到关注，然后有《太阳的后裔》，但是《太阳的后裔》他又因为你知道吗，像《太阳的后裔》大家就只记得双宋嘛，对不对？我就没有太注意到他，然后一直到我的《出走日记》我就注意到他了。然后再来泪的女王这样子哦，金智媛她是1992年生，所以她几岁啦，也才30出头，她非常漂亮哦。那我觉得很惊讶的是，其实金智媛她有人说她是在继承者们的时候就是演那种大小姐啊什么，这就是她的本色，就是好像非常的具有一个霸气哦，就是这个娇生惯养的女生这样子哦。那所以她这次的泪之女王也是里面就是这种有钱集团的这个算是皇后集团当中的皇后这样的感觉，但是他当然也交代了这个集团里面大家族的各个就是亲戚之间的勾心斗角。那金智对不起，那个金秀贤呢，他就是算是嫁到哈，嫁有个引号，嫁到这个集团的女婿。那我觉得他前面很有意思的就是一直在形容，就是说金秀贤一开始是跟金智媛试谈恋爱没错，那么他就说什么希望以后什么，就说你不要骗我，他们结婚之后，因为他一开始照顾这个女生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女生是大财团的女儿，然后他还会把，比如下大雨，他把自己唯一的雨伞给他，说你不要淋雨，然后自己就跑着去淋雨这样子。然后那再来这个过程，他们就恋爱结婚了嘛。他恋爱结婚之后呢，那女生可能就是因为家族斗争，他又要忙事业，所以对男生就越来越冷落。那金秀贤又时时刻刻的被他们那个就是反正老婆也会叫两个跟班去一直监控他，说他在干嘛，他去哪里，他都跟谁碰面这样。但是金秀贤都非常的自爱，所以他过得很孤独，他就老是去一家什么好像叫什么奶奶的什么什么菜，意思都是家常菜吃饭，然后又一个人呢会去那个打那个，就是有点像我们那个自己去棒球练习场这样，然后或者是唯一的一个男生朋友，他就跟他诉苦啊哭啊，就觉得很闷啊，他觉得当这个女婿当得很闷，但他也是法律顾问。那这个戏好看就好看再说，那金秀贤后来受不了了嘛，他就要跟他离婚，他就已经离婚证书都已经拟好了，然后他自己好像也盖章了，然后就要跟这个女的提的时候，想不到这个女 儿就患了一个绝症，所以你看韩剧从古到今他们的绝症真的是很必要的一个催情因素。那他又因为这个绝症呢，他算是 脑中长瘤，所以他会造成很多的比如记忆的混淆啦，或者是就突然不知道时空在哪里啦等等。那女主角就个性大变嘛，就变得楚楚可怜嘛，然后很需要照顾嘛。所以在这过程中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写法，就是说你怎么去写一对夫妻从互相爱，然后到后来越来越生疏，这个不难，对不对？因为所有夫妻几乎都过这样的生活。然后呢，两个人也互相的这个就是需要对方，然后可是又因为我们之前呢，就是说要离婚什么的，那就不是就变得好像应该是要形同陌路吗？那你住到我家还要不要睡在我房间？我们两个要不要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两个又想要挽回感情，可是又这个关键在于这个就是金智媛演的这个女王哦，她其实就是一个很霸气而且很不服输，她甚至觉得被男孩子察觉到我有一点喜欢她，或者我有一点回心转意了，都觉得这个是丢脸的事情。所以这个剧写这一段感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男主女主就是也不是一下就趋近于幸福的。好，那当然有另外一块，就是这个财团的家庭内斗啊，然后还有外面的人想要来斗啊，然后还有那个老爷爷，就是给等于说是集团的老大啦。啊，集团的老大呢，就是一直听信一个后来的也不算小三，就小三扶正吧，然后就一直相信他，然后这个人一直到很后来才露出马脚，这样子露出马脚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老爷爷就已经下药中毒，然后就是瘫痪中风这样之类的，然后那家里的钱也被这个人弄走，然后甚至全家人都被赶走。被赶走的时候，金秀贤演的这个女婿呢，她家是在乡下种梨子的，然后呢他就很有义气的就把全家人都载到他们乡下的家。当然这里面又会去描写，就是说这些有钱人怎么去适应这种乡下的生活啊。然后像他的其中一个儿子，就是女主金智媛的弟弟，就会说跟人家说哦，我要矿泉水，然后人家说啊，我们只有水壶烧开的水啊什么。他说我要德国的那个牌子的矿泉水，然后人家那乡下人就说不是啊，我们只有烧开的水啊。然后这个不懂事的男生的爸爸哦，也就是二代这样子哦，男女主是三代，然后二代就出来就讲说你不要那么不懂事好不好，然后就转过头去跟那个乡下的人家，就是男主的他家嘛哈，就是金秀贤他家，就说没关系啦，只要是欧洲的任何一个矿泉水牌子都可以。然后你知道在这过程中的金智媛他也是很会跨把戏，他就觉得我们家人真的是太不懂事了，住到人家家里还在那边挑要喝什么德国矿泉水，然后他常有时候一巴掌就给他弟弟，还蛮好看的。最近的讨论度很高的泪之女王呢，就好像不讨论不行哦，因为我发现呢，包括 TikTok 有一个滤镜，就是没有，就是音乐啦，就是泪之女王的主题曲，然后呢就很多人拍什么第十一集看到哭，然后有那种妈妈或姐妹们这样坐在沙发哭，然后有家人就从里面出来说你没事吧，你刚要求一个人静一静，你现在怎么在哭，我说没有，我都没事，我就是在看这个剧，这样很好笑。然后还看到那种大直男呢，我看一个韩国直男在那个网络上面就说奇怪，这是我第一次看一个聚会在那边咯咯咯跟小女生一样，哈哈哈哈笑出来这样哦。因为他的人物是编的有血有泪啦，就是除了我刚刚讲那个大家族里面的人之外，他到了去住乡下的时候，他们的邻居啊，每一个人的个性啊或是故事啊这样。但是当然我觉得也有人去把他故意把这部类的女王去剪到那个来自星星的你对剪，那我是没看到，我是听说，那我就想说这个对剪是怎么回事，是有一点在讲说这个金秀贤真的还是有超能力，你看哦，他已经是专业律师了，他对于这个法律法务财务都是就是集团财务他也很明白，然后就一直帮着这家有钱人不离不弃之外，然后后来反正就是会有反派嘛，反派呢也是大家应该算熟悉吧，就是在那个是黑暗荣耀里面就是演的一个，也他也在里面也是反派啦，哈、哦，那他就在里面就是演说，就是要去夺走这个就是男主他们女主他们一家人的，他叫朴成君，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哦， 黑暗荣耀里面他是个大坏蛋这样子、哦、然后他在里面也是反派，在这部里面也是反派。好，那在泪的女王里面呢，所以就是我说这个安排的还不错，然后那个小三扶正啊，后来骗走老爷爷所有钱的、啊、还把老爷爷毒死的、啊、也是前面就好像逆来顺受。可是他里面有个姑姑，就是女主的爸爸的姐姐，就是很会闹的那种，你知道吗？他每次出场就有点像那个我们台湾的台语八点档那样的一个很悍的女主的个性这样子哈，然后就噼啪就会出来骂人啊、闹啊、哭啊、打架啊什么的，这样哈，就是让人看爽的那种啦。那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就觉得说诶，它里面有些小梗还是不错，因为主梗已经不错了，就是一对夫妻从相爱，然后后来到越来越冷漠，然后经过一些事变之后，哇，他们又要再相爱，又要慢慢的靠近，又好像刚谈恋爱的男女，我觉得这非常难写哦。就是说一对熟悉的情侣到夫妻，怎么又变成不熟悉，这个还容易，但是慢慢又爱上彼此这样的一个感觉哦。所以他勾人就勾在这哦。那么当然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有听说这个编剧其实一开始要找的女主并不是金智媛、哦、然后她是其实是要找 IU， 那听说是 IU 要这个巡演，所以才这个让金智媛来演。那金智媛这个女生呢，我真的强力推荐大家去，但是我个人是会推荐成熟人再去看啦。如果你是我的听众，然后你大概30岁以前，我都不建议你看，因为你啊，不然你失眠可以看。很多人就说 tempo 很慢呐、啊，很想睡觉啊。可是我个人认为，我的出走日记它不是 tempo 慢，它是深水炸弹，而且它必须要有一些。为什么我说30岁以后你再来看，你才很有感？它必须要有一些人生的体悟，然后你在人生的低谷啊、低潮啊，然后你觉得自己走不出来啊，觉得每天浑浑噩噩的度日啊，那种不存在然后不重要的那种感受、哦、就是我觉得可以，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我就说我就很喜欢金智媛，是因为那个，那又故意，我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故意、哦、就是说因为他在那个剧里面是一个超级平凡的上班族，所以不可能像泪的女王这样子穿那种名牌啊，然后瘦瘦的很美啊。我在想他是不是故意的。我的出走日记里面他看起来有一点点丰满，然后有双下巴很明显，然后就是可能就要走一个就是不是那么瘦，或者是就是白又美那种概念。那但是我就觉得她那个状态很好。可是当我又看到泪的女王的时候，我看到她的状态，我有吓到哎、欸，就是觉得说，哎呦，怎么可以这么瘦这么美哈？然后哭起来也这么动人。那泪的女王也有人讨论说，不对啊，那个女王也没有怎么哭啊，是到后面才会哭一点点。为什么叫泪的女王？我们就说，哦，不好意思，因为泪那个泪流眼泪的泪就代表金秀贤。好，他就是那个泪。好，那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其实我觉得他故事都写得很好，人物也写得不错，甚至他安排了一些这个病会有的一些症状，我觉得导演拍得非常好、哦、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在哪，他可能有时候突然就在雪地里面，然后一站他就站了很久，然后没有去开会或什么，就导演对于这个病症的拍摄我觉得手法是有想过的。然后再来后面如果你怕爆雷，这边就关小声一点。后面他就是上了一个就上了车之后，就你看到是他跟金秀贤上车，然后后面有人在追撞他们，然后后来那个金秀贤还停下来，然后从那个追撞的人就绕到前面要他们下车，就从那个下车下来的是金秀贤。然后那时候我好像正在忙在洗什么，我说弟弟你帮我看一下，他说哎，那个男女主角被追撞，后来下车我有看错吗？怎么是金秀贤？意思是说有两个金秀贤，怎么会这样？你如果不想被爆雷，你就自己去看。我不要讲好了。我就觉得这个部分写得非常好。OK， 那当然也很有意思的是，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专业人士在讨论，就说，哎，是真的有这种什么脑中有瘤，然后什么云里雾里的，搞不清楚什么什么，然后就真的有一些医护人员在讨论说没有这种事。那但是当然这个编剧呢有讲，他说这是非常罕见的，全世界好像不知道只有你一个还是一个两个，就是没有药可以医的这一种。那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大家就开始从各个不同的专业去讨论起来哦，然后就会觉得诶好像很有意思，从各个角度。那当然他都已经讲了这个是罕见，非常罕见的、哦、那可能就你也不用去追究说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病啦齁。 那事实上呢，在大家的讨论里面呢，就会去讲到说这个金秀贤的哭戏，他非常非常会哭哦，而且是各种哭哦。然后大家都说看这个戏都有这个姨母笑，就是真的会这个笑出来这样子哦。那这个主角的名字呢，这个金秀贤在里面叫白贤佑哦 ，Park Kyung Wook 啊，跟白雪球 Park Kyung Wook 好酷。对不起 ，Park Kyung Koo， 他说是非常相近，什么意思呢？他这个黑人啊，就是海人，就是女主角的名字。他这个罕见疾病就是要提高白血球数量才能进行治疗，所以在这个泪之女王的剧中呢，当他们两个疏远，这个海人的白血球就会下降；当两个人误会解开，再度相爱的时候，白血球就会上升。所以呢，网友也在猜说，哎，那会不会就是因为只要他们两个相爱，爱意渐浓，这个病就好了，女主角就不会死呢？因为女主角已经被宣布只有三个月的寿命。No， 刚在讲说金秀贤的哭戏真的是非常的多层次哦。所以你说如果真的要拿《来自星星的你》跟这个比起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厉害演员，就是能收敛，能外放，然后但是他哭的时候也有内敛的哭，就是各种不同情绪的哭，有被欺负到死在操场跑着哭，他说怎么婚姻生活会变成这样，然后有心疼女主角的哭，然后有自己要隐瞒秘密但是又为他心疼的那种哭，就是各种哭，你去看你就发现说泪之女王 OK， 泪就是金秀贤。那当然网络上再度就他的各种片段都出来了，包括他好像不知道是演一个什么戏的时候，他在跳一个女团的舞，他跳得很好耶，而且那时候他有一个很复古的卷到飞起的发型这样子。然后我又看了他上一个综艺节目，你知道金秀贤很会打保龄球吗？Unbelievable， 他会直球、勾球，还有那个飞碟球。嗯，是飞碟吗？就是对不起，那个叫什么？大曲球啦，就是球路就是从外侧然后进去。而且你知道他很恐怖一点是什么？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打保龄球的时候，会打第一球就剩九瓶或八，对不起，剩一瓶或两瓶。你知道他要去解那一瓶，像我们要瞄老半天，然后球不是进勾吧，就歪了差一根毛的距离。哎，金秀贤不是哎，他就是看那一瓶，他就直接就把球丢了以后，他就走嘞。然后那个主持人还有那个就是主持群就说：“哎，你都不用看吗？”他说：“哦，不用看啊。”他头都没回，结果那个球瓶就是倒了。所以那些主持人群就疯掉，说：“怎么这么厉害？他剩一瓶或两瓶，他就是直接就好像看起来是很随意的丢出去，可是就是全倒，就是剩下的那一瓶或两瓶会被解掉。”你知道吗？他不是 strike 就是 spare， 所以你就想说：天啊，有这么完美的男人吗？那这个剧，这个不但是引起全网的讨论，那全网的热追热播之外呢，还有就是像这个小猪，他就发现了一个梗，就是当他们终于有一天就回到那个男主，其实自己本来有买一个小公寓要给两个人住，那但是大家族不会让他们自己独处嘛，一定要住在大家族里面啊。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办法带女主角去住。那到后来反正他们两个去住的时候，就是有一天这个金秀贤你知道还要写这种很禁欲的那种桥段，就是女主睡床然后他去睡沙发，然后女主从床房间出来，然后就看着他脸这样摸他的脸，然后最后男主醒来就抱着他两个一起在沙发上。小猪就是抓包说一起在沙发上的时候，金秀贤的头是悬空的，他的脖子是悬空的，就是为了让那个位置给女主。但我心想可能是角度问题啦，因为不太可能真的悬空，为什么？应该没有那么好的侧腰肌肉跟那个核心力吧。你如果那样，因为他一直有在那边攀来攀去，用个轨道这边左攀右，右攀左，就是要展现两人的甜蜜嘛。如果你一直悬空，我觉得金秀贤会一直抖，就是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你知道吗？所以我想那可能只是个角度，但你就发现非常有意思，可见小猪也是看这个戏看得蛮投入蛮仔细的。好，那么刚刚讲到说这个卜成君就是这个大坏蛋哦，事实上呢，他们说他才是真正财阀家的小儿子。哎，他人家说他人品不好，但是衣品超帅气这样子哈、哦。其实不是说他就在讲他那个演戏啦哈、哦，因为他就是《黑暗荣耀》当中那个渣男全仔，不知道是不是念俊哈、哦。然后呢，十年前韩剧《拥抱太阳的月亮》呢，也是金秀贤的侍卫这样。然后他这次在《泪之女王》是饰演女主角的前男友哈、哦， 尹盈成这样子，然后呢他的穿搭大家也会，你知道他们反正只要讲到财团，他们的那个穿搭都不会给你寒酸啦，都是各大名牌配来配去啦，这样子，包括连那个泪之女王的妈妈哈，她每次她连在乡下，她都是那个配起来都很夸张的，就是你知道那种看起来绝对是大牌的，就是你要一一去对一下她穿了哪些大牌子这样哈。好，那事实上呢，她这个在这里面呢，她是充满了野心。但是哦，他我跟你讲，这个写法还好，就是说他不是像《黑暗荣耀》那么黑暗。他这个反派就是至少基本上他还爱着女主，而且这个爱是并没有逾越，就是如果他要强暴他是极有可能的，但结果他并没有。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让大家对这部戏会那么喜欢，就是他并没有黑到让你会觉得我看这部戏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当然现在这个全球的观众在追的时候一定还是有压力，就是说到底会不会 happy ending， 女主角会不会被遗憾，他们会不会再度甜甜蜜蜜在一起。其实现在已经很甜蜜了，对吗？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咯，谢谢你的收听，拜拜。就爱点你 UFO。